在我一直到高中的时候，我们一直都是住在工厂里面的，包括我弟弟，包括我爸妈。你让别人来做你这件事情之后，别人成功了还好，别人失败了的话，他失败了之后你连经验教训都没有。当时是用了 Midjourney， 用它去做批量的上图，它就是可以输入一个描述，然后直接在一秒钟之后给你上百张。用了这个软件之后，我们差不多一个月可以上几百个品。要说贵人的话，可能是我们当地的阿里巴巴的渠道老板吧，看到他我觉得看到了一种新的希望。
人间清醒，搞钱要紧。
欢迎收听女性成长访谈播客《搞钱女孩》，
这里有女孩们超走心的折腾故事，有普通人能放心借鉴的财富密码。
希望你听完这一期即刻启程，
和我们一起踏上致富之路。
祝你财源滚滚，
美丽自信又多金。
Hello， 欢迎收听《搞钱女孩》。我们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关于厂二代。那搞钱女孩之前聊过很多轻创业，比如说小红书自媒体啊，做自习室啊，包括表情包引流等等，一直都没有聊过实业。但是2023年其实是媒体公认的出海大年哦，我们也看到很多企业在海外掘金，所以我们今年就也很想迈出舒适圈，踏足我们非常陌生的这个领域，就是实业创业。那在出海的这个中国企业里面呢，我们找到了一位非常棒的厂二代。今天我们要采的这个嘉宾呢，他是国内最大的无纺布企业之一温州华浩无纺布有限公司的林莹莹。那首先感谢阿里巴巴国际站支持我们这一期节目，给我们介绍了这位厉害又年轻的温州搞钱女孩，感谢阿里巴巴。请出莹莹之前呢，再补充一下她的一些战绩哦。第一个，她是21年布局线上平台，从零起步，23年帮助公司突破5000万的营业额。第二个是2023年阿里巴巴浙大数字营销大赛亚军。第三个是2023阿里巴巴国际站全国十强网商。第四个是阿里巴巴国际站2023年数字外贸真牛奖十强。还有最后一个荣誉，第五个，阿里巴巴国际站箱包行业领域 Top 3五星商家。太厉害了，赶紧请出他。
Hello， 大家好。其实我是我们自己家，包括我们家的工厂都是在温州的一个小县城龙岗镇，但是现在是政改市嘛，现在是龙岗市。但是呢，我自己从小的学习的地方一直都是飘忽不定的。像我从小学的时候，我在我们龙岗，后来在小学五年级就去了上海，包括我后来去了英国，所以我在家的时间并没有特别长，对于我们温州龙岗这个地方也没有特别的熟悉。但是我后来毕业之后就选择了回到了我的家乡，然后在回到了公司之后呢，其实并没有说有一个怎么说呢，就可能我们现在去一个大公司，可能有人带，可能会给你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但是我当时都没有。我当时自己回家了之后，我们当时是没有再跟我父母跟我主厂区在一起的，我当时是到了一个老厂区。那到了老厂区之后呢，其实我自己的工作是从打包啊、发货啊、做电商平台的上品啊，就是从一些很基本很粗糙乏味的那些工种开始做起。然后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再慢慢接触了我们产品的销售，然后我后面也做了几年的我们无纺布面料的一个销售。但是到了21年之后呢，公司的整体的变化也比较大，比方说我们前面的十几年间，我们都是一个产能饱和，然后我们都是重产品轻销售的一个运营模式。但到了21年之后呢，我们就感觉需要去拓更多的渠道，去找更多的客户种类，去把我们的销售额再给增上来，保持它一个业绩的一个增长。所以从21年开始呢，我就自己去申请我要去做这个互联网线上的布局。所以我们在21年3月份的时候就布局了国际站的线上平台，然后在 2021年9月份的时候布局了我们内贸的，就是我们阿里巴巴的一个1688的平台。我是在21年之后就开始把这两块的平台慢慢搭建起来，但是我在21年的时候其实也比较迷茫吧，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其实没有这方面线上的互联网经验，包括我们当时的团队是没有任何的这种线上互联网的人才，也没有任何经验的人才，包括我们的平台也没有任何的数据。所以21年对于我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一年。那到了22年之后就开始慢慢的好转，然后到了我们今年23年才是真正的步入正轨吧，开始慢慢的业绩慢慢的上来，今年也突破了一个1688加国际站，我们内贸和外贸的双平台突破了5000万人民币的销售额，这是我们这几年的一个经历吧。
莹莹介绍的非常详细，也很有条理啊！我感觉到你就是那种很典型的浙商，很踏实做事，闷声发大财的感觉。哎，我想问你，之前在国外学的是什么？
我之前在国外学的是市场营销。
哦，那还算能够用到工作中啊。然后莹莹刚才提到了她的一个转变啊，就是怎么接入公司的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在内部进行创业。我觉得是一个很典型的厂二代的一个故事的开头，特别多厂二代就是我们叫做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吧？父亲母亲创一代们给大家创造一个很好的基础，怎么在这个基础上去找到新的突破。那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呢，那个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工作履历？就是你是直接毕业回国就开始加入一线的工厂吗？
其实我在英国边学习边打工吧，也打了2年的打工嘛，但是那时候是做的比较低端的，像是餐饮啊那些行业的那个打工仔，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对对对，其实也没有什么社会的经验，直接回家然后加入一线吧，最底端的那些工种慢慢的轮一下。
我也看到你的朋友圈嘛，然后还有一些照片，我觉得莹莹如果你不讲你的这些前面的背景，我就会觉得你就是一个很精致的江浙沪女儿然后你跟我说完这个，
其实不是的
对，然后你跟我说完这个我就想说天哪，她就是看起来很娇弱的，然后在那个一线做那个包装。对，所以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
真实的就是这样子。我第一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买车嘛，所以开着我妈的奔驰车送货，然后人家都被我吓坏了，不知道这辆车是给我送货的，他不敢相信为什么我开着一辆奔驰车来送货。
也是挺浪费的哦，这个奔驰车有点
对，正常应该是那个50宏光啊，像我们厂里都是那种厢式货车送货嘛，然后有时候没有的话，那我只能是自己出去送一下那个产品啊之类的。
那我就很好奇了，作为一个90后的年轻的女孩，你还出过国留学，你为什么会选择进入这个又苦然后不是那么光鲜的行业？因为我觉得厂二代有一些人会觉得很羡慕你们啊，从小就可能含着金汤匙出生，然后物质条件比较好，或者说父母已经为你打下了一片江山，你只需要守住它就好了。但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爱自由的人，我就会觉得厂二代可能也会是一种束缚，就我不知道说当时你有没有怎样的纠结。
对，其实我在大学特别是到快毕业那一两年的时候，就肯定是要确实是经常陷入那个纠结中，一直在想我到底是出去找工作，包括那时候其实我也已经在看那些大厂的工作，想要投简历啊什么的，但是我确实纠结了很久，后来还是决定回到我们自己公司去做。因为第一个呢，也是因为从小不在父母身边嘛，也有一点想家，然后想要在一起生活。那第二个最重要的原因呢，还是觉得我认为公司，其实我们自家的企业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平台。如果是说去大厂的话，你可能更能学到一个流程性的东西，但是是单一工种嘛。但是如果是说回到我自己家的话，我其实是可以接触更多的工种，学到不一样的东西。我可能一个人可以在一年里做到4-5份工种，比方说我刚刚说的什么打包发货、上品啊、运营啊，不同样的，我是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一个选择的可能性。这也是导致为什么我这几年一个快速成长的一个原因之一吧。然后其实很多人也会觉得像我们自己家的产品就是属于年轻人有点不太讨喜的，因为属于一个特别传统的产业和产品嘛，属于重生产型的制造业
实业了。
所以很多，对，所以很多到了二代，到了毕业回来之后，大家都可能会想去自己出去找一份工作然后再创业。 那我是认为我就算是回来了之后，我可以通过一两年的时间学到外面三五年的事情，然后再去创业，然后再走出来，这是父母给我的一个资源嘛。那与其在纠结要不要做，干嘛不好好的利用这一份资源，然后自己再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想的比较明白吧。我觉得 是很多人可能会纠结于父母的压力啊，亲戚的眼光啊，或者是想要证明自己啊，想要当风一样的女孩啊。但我觉得其实包括我们父母身边的很多亲戚也好，朋友也好，他们是活到了三四十岁四五十岁，还是回过头来想要去借用我父母的这层关系去找到更好的工作也好，找到更好的资源也好。那作为我下一代，我为什么不能好好利用这份工作，为我的后面的路铺得更顺一点？
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个思路可以借鉴的，就是我们做一些选择的时候，先看看你手上有哪些牌，对吧？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你不要说挑战说我要逆天改命。
对，可能太想要证明自己了，但是证明自己也是有很多方式。
刚才你提到说你做的这个事业相对来说可能年轻人比较陌生，或者我们看不上啊，就无纺布。我印象中无纺布就是那个买东西的时候超市给的那个袋子嘛。
对对对，
我最近发现就我去奥乐奇全部都换成无纺布袋了，就是它没有塑料袋了，包括那个口罩里面也是有无纺布的。所以对于这个行业或者这个品类，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们科普一下，为什么你们可以做到公司年产值20亿这样一个大的体量？就这个东西真的那么畅销吗？
其实我们这个体量是基于我们在全国有八大生产基地，如果是说一家公司的话，是肯定是做不到这么大的产能的。其实它一台机器，它是重投资的重生产的一个机器嘛，所以一个机器产能其实并没有特别大。如果是说想要做到这么大的体量的话，首先你机器一定要多，所以我们这个生产无纺布的机器设备的话，在全国就铺了七八十条的生产设备，加上其他的生产设备要上百条了，所以我们的重资产真的压得非常的重。那关于这个产品呢，其实在疫情之前大家都不太熟悉无纺布是什么东西啊，但是确实疫情之后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东西是作为口罩布里外层的面料，然后包括这几年慢慢的限塑令的普及，很多的商超啊那些连锁的鞋服也慢慢的替换掉原先的塑料袋变成无纺布袋，所以大家现在对于这个产品并没有那么的陌生。那这个的体量呢，其实是基于一个我们产能的一个产能，一个是市场嘛，所以这两块目前都是还可以的。只是说口罩年之后，由于就是在2019年的那一年增长了太多的无纺布生产厂商，在那一对压力竞争很大嘛，在那一年增长了36%的全国的产能，所以在那之后的话，我们整个行业都就是出现了一个内卷的状态，导致我们企业之间的一个利润啊，包括我们的模式都没有那么的健康，但是它的体量确实是很大的。
你刚才说利润大概在你做数字化这个业务之前，公司的利润是多少？20%多少？
我们其实在口罩年之后的我们这个行业的话，基本上处于一个维稳的状态了，就保本的一个状态了。也会有很多新入局的一些生产厂家，他为了保持他设备的运转，做一些就是低于成本价的一个那个引流嘛。
那我觉得其实你还蛮有洞察力的，在这之前你也提到你其实就只有很简单的兼职的这种经历，没有真正的去创过业或者说搞过什么大的项目啊。你为什么会有这种 sense 或者说这个洞察力说我们要做数字化？
做数字化是主要的原因是确实是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嘛，那确实我们现在包括我们传统生意的一些采购商和一些过来验厂的老板和一些验厂的人员，他们的年纪也是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了。像现在我们大厂啊，像那美团饿了么他们那些大厂过来都已经是90后95后了，采购的主 KP。 所以这个事情就让我觉得说，如果是说现在的采购方都趋于年轻化，我们的订单都趋于小单化，那我们如果再不做线上的话，其实客户就是会体量越来越小，客户就是会越来越流失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趋势，促使我们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在回到公司回到家乡之前，你有没有具体做过什么搞钱的尝试啊？就感觉你也是从 不会到会，慢慢自己摸索和学，然后从什么都自己做一遍，然后到现在你要学管理，那你是怎么样培养自己的这些能力？你有去做什么样的探索？
我有22年吧，就是疯狂的一个学习的过程。现在其实我们那个学习的通道路径都变得更加的清晰了。像我19年的时候，那时候是需要出去学习的嘛，线下课程，然后课程也很贵，一节课要动不动就大几千上万的，那时候学习的成本也很高。
哎，那你现在典型的一天是怎么过的？我们来感受一下民营企业家。
现在吗？
对啊，你现在就是女 CEO 的一天大概是怎样？
像我今年的话会稍微的轻松一点，我早上就是送小孩嘛，送完小孩就开始上班。上班的话基本上就是我是重点会去看一些团队的一些数据指标进度到哪里了，然后有空的话再去看一下我们业务员的一个回复情况，然后重点再去看一下我们平台的一个运营数据状况。我们运营不是每天都有那个数据指标要登记的，然后去看一下报表啊什么什么的，基本上也没有太多的事情，然后固定的时间开开会啊什么的。我下班，我基本上小孩回来我就工作不了了，我小孩差不多四点多就回来了。
所以在生孩子之前你的日常会是怎样？
日常的话我其实主要的核心工作是销售嘛，所以基本上我做销售的时候也是销冠，我基本上是24小时 online 的。
哇，你好厉害，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然后毕业直接回厂上班的人，然后轻轻松松变成销冠，然后轻轻松松把事业新的事业做起来，就感觉你都描述的很云淡风轻，但是就结果都是很厉害的。
我是比较在意我自我价值实现的，其实钱不钱的，我在公司里这几年工资有没有发给我都不知道。对，因为我工资卡都不看。我读书的时候是自己有做些基金啊什么，我当时出国留学的话我其实没有问家里要钱，就是我出去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国外要交保证金的嘛，我是用当时那个钱就支撑了我3年所有的生活费和学费，加上我自己打工的钱嘛。
大概这个钱加起来有多少？
30吧。我觉得能力上的提升可能就是更有就是事情的一个统筹分配的一个概念吧。
了解，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对于一个小白重新入局一个这么重的一个行业，完全不懂，然后从一线厂工开始做，现在达到这样一个，我们开头列了好多你的战绩哦。21年布局线上平台从零起步，23年产值破5000万，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成绩单哦，也跟你的父母去证明了你的能力。当时内部创业的时候，你是还记得是怎么去启动这件事情的吗？你怎么跟父母说我要做这件事儿？
这件事情其实我并没有得到全公司的讨论的结果，我说是自己去干了。
这样吗？是因为你是二当家，所以你叫工厂干嘛他们都听你的是吗？
没有，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也是基于我从来没有亏过钱，因为我21年开始布局的时候，我其实只是用了一个年费，包括后面的投入都是用我们部门赚来的钱去投的
啊，
所以我能决定我赚来的钱我要去投在平台里，我没有去跟公司额外的申请一些资金啊什么的。
用自己的钱咱有话语权哈。
对，就是我们现在也算是内部创业嘛，所以我对于公司是相对独立的，包括我们公司的一些决策和我们部门的决策我是可以完全独立分开的，所以我也应该有这些资金的一个使用的权利。虽然我没有那个分钱，但是我在账面上的部门的资金我
是
可以支配我下年的预算。
我可以理解你赚到的第一桶金其实就是回到公司以后内部创业做了这个新的东西之后，因为你刚回来你做厂工其实也是公司给你发工资，咱也不能算第一桶金，就是真正是做这个数字化业务之后赚到钱了。
对，
方便说一下你的第一笔订单吗？感觉应该很激动。
我有印象的不是我的第一笔订单，是我第一笔大订单，就非常的大。我的第一笔大订单应该有5-600万。
哇哦，
我的第一笔大订单其实是来自于我们1688平台，是线上接到的，所以也是因为这一笔订单带动了我们公司的一个无纺布袋成品的整个流程的生产设备。 因为我的第一笔订单就种类非常的齐全，无形的给了我们生产部压力，就是搞齐了所有的设备，这个订单为我的后续的一个生产的产品就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就我们后面的产品生产就会比较顺，
打开了这个局面哈。
我们原来是主要是做无纺布面料的嘛，
嗯，
基本上99%的业绩都是在无纺布面料的那个销售额，所以我们在成品这一块是原来是没有独立去运作的，等于就是因为这个订单打开了我们无纺布带成品这个类目的一个这样一个开端。
哎，我可以理解为你说成品就是说你本来只是卖那个原材料那块布，然后你现在需要、
嗯、
你需要定制成比如说袋子，那是不是你要重新去搭这个生产线、嗯、
对，我们生产线也是后来重新搭的，慢慢的完善起来的、嗯、今年还加了很多的设备，还在慢慢的顺、嗯、
那这个客户也挺勇敢的呀、嗯、你都没做过成品，他给你这么大一笔订单是吧？
不不不，客户不知道我没有
因为如果我是客户，我一般我比如说我在阿里巴巴买东西，我会先让他比如说我要定制周边，我会先让他发样品或者是他之前做的案例给我。
那如果是做生意的话、
嗯、
客户要什么我们都是能给什么的
啊。所以其实在这个沟通过程中你有什么窍门？
也是用了很多的技巧、
就是、对啊，你可以分享一下吗？你怎么拿下这一单的？
首先它是一个外贸公司嘛，它等于就是要为它的国外的商超型客户去采购这个无纺布袋的这个产品嘛，是一个年订单。首先它是最重要的，就是要考核一个企业的，就是考核我下游生产企业的一个稳定性，然后一个实力，至少它不会做一半就给我生产停掉了或者跑路了，至少出了问题也是可以给它担责任的。所以我首先是把我们的公司给它呈现的非常的牛逼，包括一些什么认证证书啊，什么工厂视频啊，什么合作品牌啊，全部给它搞了一份、嗯、他也要来验厂了嘛。首先不是验厂，验厂之前还是打样嘛，打样的话那我们肯定就是在外部解决了嘛，因为我们当地的那个供应链还是蛮齐全的，所以我们整个打样的过程包括我也给他拍了视频，那所有的流程呢我其实都是在委外加工，但是营造出了我们工厂的实力加上我们工厂生产的一个这么过程
嗯，
包括样品确认了之后他基本上就能确定了那个订单。所以在验厂的过程中呢，我们其实会跟他确认一个时间，那在他订单我们确认他订单能拿到手并且他要来之前的多少天之内，我们就要把机器所有的都给他安排好，因为这种机器都是现货、
嗯、
所以直接就给他找了一
个机器。那个机器是真的买了还是去借的？
真的买了
、啊、对对对，因为我在想你万一没拿下这一单，就买了不是成本就砸进去了吗？
那总是要承担一点风险的嘛。
嗯，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啊。
对对对，而且诱惑也比较大嘛，而且他确实我已经确认过他手上有这个订单，包括打样也没问题了嘛、
嗯、
那就差验厂了嘛。
而且我觉得嗯，你在整个获客或者说增加你们这个可信度的过程中，其实也得益于你们整个产业就在家乡龙岗整个产业很丰富，其实你们是可以抱团的对吧？你说我需要找一个定制的成品的合作下游的企业，
对对对，
那就在镇上可能就隔壁就是吧、
嗯，对对对、嗯、我们龙岗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产品的一个产业带。
对啊，一条龙很方便。那你现在拿到第一单之后，然后事业慢慢起来了，就这个新的业务板块，在这个过程中父母肯定是看在眼里的，那他们有没有对你做这件事有一些评价，或者你们之间发生什么冲突有没有？
哎，冲突肯定是少不了的，因为我自己在做互联网的过程中，就是他其实并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事情，他也不了解互联网。包括我今年要来杭州嘛，他其实一直到今年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啊、
他一直觉得可能这个团队没有我也行
啊。
因为我自己的小孩来杭州上幼儿园嘛，所以我自己过来，然后是今年等于就是一个线上沟通线上处理工作内容的一个过程，等于就是明年我在杭州搭办公室。那他一开始是觉得我现在电商团队搭稳了，那他也不知道我这个角色要充当什么样的一个内容。但这次呢，其实23年的一个比赛吧，我不是参加了好几个比赛嘛，那这些比赛他确实有来看，确实从我的比赛演讲内容里面他知道了我在干什么、
嗯、
也觉得好像还蛮厉害的
你家是独苗吗？你是那个独生女吗？
我还有个弟弟，其实我父母的育儿的那个跟其他 其他创一代的父母不太一样啊、
嗯、
因为我也跟很多一代的老板聊过，我觉得他们大部分的父辈还是比较想子承父业，然后要让我给他们互相沟通啊，尽量引导他们回来啊，延续自己的产业，不要把这个产业就死在他的手里，一般都是这个思想嘛。那我父母呢，其实并没有太去干预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包括就是强行的要给我们一些比方说资金啊、投入啊、找关系啊，这种都没有，我们其实一路上来都没有得到这些优待。包括我弟弟他现在今年毕业了找工作，他也是自己在选择了在外面，包括自己去找工作、
哦、
也没有太多的干预吧。所以我父母对于小孩在人生道路上并没有做到什么干预啊什么参与啊都没有，还是比较放任我们自由成长的吧。
我们今天能够认识也是多亏了阿里巴巴国际站的牵线啊，咱们确实也是这个平台上的优秀商家。嗯，因为其实你在演讲里面提到说通过 AI 这个工具去帮助你们做业务增长嘛，所以很好奇具体你们是怎么用这个平台，特别展开说说这个 AI 的部分。
AI 其实是2023年比较火的一个产品嘛，所以我认为其实能尽早的在出来的就是去年能好好的把握住这个产品应用到我们的工作里的这些企业呢，肯定是至少在单位成本肯定是要比其他企业要低的，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作为一个小弯道超车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我们现在主要用的 AI 呢，就是主要是图片的处理，因为我们作为互联网平台啊，我们上品肯定是很重要的嘛，像国际站啊都是比较重上品数量的，像正常一个店铺可能都要上到1-2000个产品，那这么多产品呢就意味着你要这么多的主图嘛，其实你正常的关键词可以一天全部梳理出来，包括你的详情页也都是套版嘛，都是几个模板直接丢进去的，那其实对于一个企业上品来说最花精力的是你主图的制作部分嘛，你一个产品需要5张主图，那我假设上1000个产品的话我需要5000张主图了，所以我首先的切入点是我想用 AI 去解决我主图的处理时间。那我后来在2023年上半年吧，差不多5月份的时候嘛，当时是用了 Midjourney， 用它去做批量的上图，它就是可以输入一个描述，然后直接在1秒钟之后给你上100张，这些就可以作为批量上图的图片。用了这个软件之后，我们那段时间我们差不多1个月可以上几百个品，这个其实对于人家公司来说是拉开很大的时间差距的。那包括我们在今年下半年也用了国际站自己内部推出的一个 AI 工具，他们自己内部研发了一个 AI 助手、嗯、这个东西呢就是偏向于单图的优化。我们原来说的 Midjourney 它是处理主图批量上传嘛，那这个它是解决了单图的优化，那比方说我们随便拍了一张主图或者是网上做了一张主图，我们可以用它这个平台里的 AI 助手通过它来帮助我们主图一键切换成白底图，或者是一键切换成其他场景的场景图。因为我们平台上现在国际站上的主图要求要白底图嘛，如果是说场景图特别是颜色比较深的话，它可能质量分就没那么高，会影响质量的发布。这个工具呢就是可以作为一个配合使用，包括我们今年上半年在文案的处理上就开始用了 XGTP帮我们写直播的脚本啊，然后优化我们营销文案的内容啊，也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帮助。
所以这些工具都是你自己先学然后再培训团队吗？
都是自己先学的。像我们图片处理的话是我先学了之后，然后给我的美工和运营都开了一个账号，然后后面就让他们批量化的操作了。
然后包括 ChatGPT 也是。
对对对，
我刚听你讲这个时候我其实是很激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之前有一期嘉宾黄小刀，他就是做 AI 的嘛，但是那一期里面其实他没有讲具体这些利用 AI 怎么去改变自己生产模式或者提高效率的案例，然后我在你这里真正听到了 AI 怎么提高生产力，带来这样一个非常直接的这个效率上的提升，然后数据上的这种提升，我觉得是很激动的，我感受到那种科技的力量。
我们也感受到了科技。
对啊，我真的自己也去用了 ChatGPT， 但我没有坚持用啊，就是好奇去用了一下，然后我们中间做一些选题，比如说我要起标题， 我会让他帮我分析哪个标题好，让他帮我选一个之类的，然后我觉得还真的挺好玩的。像我这种都是很初级的用了，你这种是真的用到产业里头，而且是大的这样一个大订单。你刚提到那个数据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本来你们一个产品可能需要五张手图嘛，那你可能要上，比如说今天要上100个品，就是500张图，这是一个很具体的数据，是一个工作量。然后我不知道说之前做500张图大概要多久，然后现在通过 AI 工具一下子变成几秒钟就一下子给你500张吗？
对对对，我们原来处理的话，如果是说一个美工的话，可能几十张可能要用掉
两个礼拜
一天的时间了，那不至于一天吧，但是只能一天的话它只能是处理一些很简单的，比方说修一下就效果啊亮度啊背景啊什么的，但是是没有办法做到很精美的。你真正要做很精美的话，那可能一两张，像1688它的主图要求呈现的高一点，因为它还要文案啊配合在主图上面，像那种特别是那种偏 C 端的图，它可能一两张主图是要一天的时间的。
还有详情页也要做呢。
对对对，
我不知道说客服这个部分会不会用到 AI 工具去自动回复啊？
有的
哦，AI 生意助手也可以做这个是吗？
对对对，
哦
，AI 生意助手，国际站的话，它现在 AI 是解决三个问题，一个是上品的问题，比方说你的关键词优化、你的主图、你的视频。那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那个产品分析，就是一些单品的一些数据维度的分析。然后另外一块呢，就是 RFQ 的报价，这些部分的一个回复，它都是可以自动生成的。
哇，所以你现在团队几个人啊？
整个团队是16个人。
哇，我不敢想象，我觉得你爸妈可能都不敢想象，你们就精锐部队，然后借助 AI 工具，借助平台的这个力量，可以做这么大的生意。
上个星期吧，刚跟我一个同行聊过，因为他正好来杭州了嘛，就约他聊了一下。他们其实这么大的体量，他们去年应该做的没我们多，但是他们招了4个美工处理他们1688的平台，他们还没有国际站的平台，就光1688的图片加上那个效果图的制作，他们请了4个美工，但我们目前是只有一个美工。
在这个咱们事业慢慢起来的这个阶段，你有没有总结什么经验？因为我们节目里有很多听友，他们要么就是还在上班，要么就自由职业，是占大多数哈，这两个人群。我觉得数字化这个工具，互联网只要能接上这个 WiFi 有手机咱都可以用。你有什么搞钱心得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友？
我的经验我觉得还蛮适合像想做互联网这一块的小白，电商小白。其实我虽然是在实业里面，但是我最后的方向并没有选择实业嘛，我反而选择了互联网这个行业。那互联网这个行业对于我们现在的传统的公司来说，等于它是作为我的供货商，我也可以选择在我们做我们家的产品。那因为我们家的产品是基础嘛，想要带动它的产量，但是我也可以去过其他类的产品，比方说我本地的产品和一些我比较看好的一些蓝海市场的产品。所以对于目前想要做互联网女孩们的建议，就是其实互联网的创业成本并不是特别高，像我第一年其实就是支付了一个平台的一个年费，平台的年费的话，我们国际站的话是8万块，然后1688它有分那个6000多、3万多和10万多的嘛。一个是1688做内贸的平台，一个是国际站做外贸的平台，所以我们当时是想要这两部分的客户群体嘛，所以这两块都做了。嗯，所以首先我认为互联网这个行业入局的话，首先资金压力没有其他行业这么大啊，更别说对比我们实业了嘛。所以我认为互联网这一块的布局对于我们小白或者是说自由职业者的那些群体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入口，因为成本比较轻嘛，至少它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平台。其次就是我们产品的选择，我认为是说我们创业除了钱、资源和产品都是一定要具备的。那在产品的供应链上面，如果是说我们有一些比较能拿得到的一些资源，比方说你的亲戚有办一些什么产品的那个生产线，包括你当地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产业带，你能进行很好的组货，那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做我们线上的一个产品的布局。有了好的品之后呢，我觉得还是要去看一下，结合我们平台上的数据分析，你要去看一下你这个品，虽然你目前有这个产品有这个资源，那你这个资源 在这个平台上是否是比较有潜力的产品。那比方说有一些产品，就像我们无纺布袋来说，我觉得就不太适合小白去搞啊，因为这个东西它的利润很薄，而且它已经在平台上已经属于一个红海的状态了。那对于小白入局来说，它的压力就会很大嘛，其实竞争就会很强，就很难做起来。所以我们小白和自由职业者他们有了产品之后，还要去结合数据看一下这个产品好不好做。好做的话，那我觉得具备了这几个条件，是可以去选择入局我们互联网这个行业去做一个初步的试水。
嗯，我总结像你刚才提到三个点啊、哦、一个是借助一个平台的工具、嗯、比如说咱们用了阿里巴巴国际站，第二个是咱们的行业资源，看看说你现在手上有哪些牌，第三个是产品、嗯、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就是因为你刚才提到说不要进入这个红海去卷啊、哦、那蓝海里面其实要打造一个爆款也挺难的、嗯、可能不期望它爆吧、嗯、但它至少好卖了。你们现在做的是哪些产品，然后是怎么找到这个方向的？
我们其实现在在国际站上的品类会比较多一点，我们做了一个生活类包袋的一个类目的产品。生活类包袋的类目里面包含我们无纺布袋呀、啊、我们帆布袋呀、啊、棉布袋呀、啊、麻布袋呀、啊、网格袋呀、啊、就各种材质的袋子，它是基于我们无纺布袋做延伸。因为我跟就是其他自主创业的创业者其实状况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自己工厂做无纺布面料和无纺布袋，所以不管无纺布袋这个产品怎么样，那我必须也是要给它做起来的，这个是我必须要做的一个项目。如果是说我有的选的话，我不一定会选这个项目，但是我目前我的工厂是有这个生产线，我要消耗它的产能的话，这就促使我必须得优先的把这个项目给做起来。那在其他项目的选择呢，我是基于这个产品去就深挖的一个产品类目。因为我这个产品无纺布袋的话，它是跟棉布袋麻布袋这些产品都是属于同一类目的，那属于同一类目呢，其实在平台上就比较好做，因为它的人群标签啊，它的那个类目统一类目，它都是可以去不断的上品的，这就可以去尝试去做不同的类目。那在做不同的类目的拓品之后，再基于不同类目的一个数据表现，再去重点的去做一些销售量比较好或者是利润点比较高的类目，再去重点的去做布局。
我感受到你真的很理性，你做事情会有一套逻辑。比如说我前期可能开发十个 SKU， 然后去测试，根据我这个平台数据的反馈，然后最后锁定可能剩下三个，是这样的逻辑吗？
对，
这里面其实就你刚提到了用到了这个数据分析，这个具体是咱们阿里巴巴国际站的这个平台吗？
对，我们是基于平台的数据分析，然后以前也会结合一些比方说谷歌的数据啊，还有一些外网的数据，最主要的还是要基于平台的数据，肯定是要看你这个平台上好不好卖嘛。我们现在是三个平台，我们其实是蛮多品类的，无纺布生活类包单是一个品类嘛，一个店铺，还有另外一个店铺是做纸质包装的、
哦、
然后今年会新增一个店铺做机械类的，
机械类的
为其他国家的工厂内提供一些运输设备的、
哦、你在做这个新的业务内部创业嘛，你一直在说这个词，那我们知道创业肯定有很多困难，有很多不可控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困难的遇到的事情，难忘的一些低谷啊或者至暗时刻可以分享的？
嗯，有，其实开局是最难的，我觉得一到十都是可以通过慢慢学习慢慢优化上去的，但是零到一的时候就是很容易放弃的一个阶段。我21年就是处在零到一的一个阶段，三无产品嘛，我个人没有经验，我没有团队，我平台没有运营，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跟一个纯小白是一模一样的。那当时确实做了很多的尝试，比方说一开始也请过代运营啊，也很贵，然后也请过外贸经理人，就是想让他想请外贸经理人来搭团队什么的，都失败了。后来实在没辙了，就只能是自己硬着头皮去学去优化去弄、嗯、我们21年的产出100万都不到，我们等于就是在一个试错的一个阶段。
你刚提到说你找了职业经理人，找了代运营团队，这个其实也是很多人，比如说我们在找解决方案嘛，就看到市面上就是现成有这几条路可以走，然后都试过以后发现不行，最后只能靠自己。但是那一刻你的自信在哪里？就是为什么靠这些专业团队专业的人才都不行，靠我自己一个小白就行呢？
我其实没有想过我行，但是这个就是说我给戴云也花了钱了，我给外贸主管也花了钱了，但他们都没做起来，我就把钱花在自己身上试一下，投资别人不如投资自己，并且至少自己会上心，会努力嘛，会知道你让别人来做你这件事情之后，别人成功了还好，别人失败了的话，他失败了之后你连经验教训都没有，但是你自己做了之后，你就算自己失败了，你也知道你自己失败在哪里，为什么失败，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就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去做。
哇，你这段有一种真的就是女企业家的这种创业精神，就是什么都得自己先亲力亲为去探索一遍。
我们那个地方啊，在龙岗那个小渔村啊，其实并没有很多人才，如果是说想要找到这种优秀的人才能直接上来就把这个事情给搞成，是没有太大的可能性的。我现在回顾之前的那个事情，全都是自己参与把它给做起来的，我确实也是占到了我们家的一些资源，这也是我不可否认的事情。那确实是在创业的过程中，我也是走了跟小白一模一样的道路。
嗯，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贵人或者对你影响很大的人？
因为我其实确实是在2021年做了一年之后，包括我2022年上半年就开始自己入局去自己去搞了嘛。其实并不是说我一进去就把这件事情给搞起来了，我其实也经历了差不多小半年的时间，还是蛮没有自信的，也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也搞不太起来的那种状态。那到了2022年中旬，我就有点想放弃了。那其实是因为我们当时渠道的老板他刚上任嘛，然后他来我们企业跟我讲了一堆，我觉得看到他，我觉得看到了一种新的希望。因为我们阿里的那个服务商是这样子的嘛，原来是一个地方，原来是直营的话，它是对于我们商家的服务做的是比较轻的，是2022年中旬的时候，2022年5月6月的时候，在我们龙岗设立了一个本地化服务中心。那我觉得他们的到来对我的信心又增加了一点点，因为原来的话我觉得没有效果，现在的话我觉得至少有人关注一下我们，然后能给我们一点方向。那确实他们6月份来了之后，我们后来的业绩就起得比较猛。我觉得这个事情跟能力啊什么的没有太大的关系，是对于我自己的自信心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就是人自信了，你做什么事情好像成功率都会高那么一点点。有人去聊，有人去沟通，有人去问这个资源啊，去问这个规则啊，去本地化的一些那个学习的培训啊，去参加。
因为我们说创业是一个其实蛮孤独的一条路嘛，很多东西你都没做过，你要自己摸索，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伙伴就是会很大的增强你的信心。所以你现在是有合伙人吗？
2024年开始有合伙人了。
因为有新的业务要做啊。
对，你刚刚提到伙伴一起成长嘛，我们当时确实是2022年中旬的时候，本地化服务商搭建起来之后，也给我们组了一个外贸圈子，这个对我的成长帮助也蛮大的。有什么困难啊，有什么公司管理上的问题啊，可以一起讨论，我觉得这个就确实没有那么孤单。
这个圈子不只是龙岗对吧？
是我们龙岗的。
哦，就是龙岗。
龙岗的外贸圈。
一共有多少人呀？
就8家企业，8家老板嘛。
嗯，哇，真的，我现在脑子里脑补出一个电影画面，就感觉是江浙的这种企业，他们寻找第二增长曲线，然后大家一起。我觉得能不能用自救这个词啊？就是如果用自救的话，会不会显得太惨了？
也可以吧，因为确实我们8家企业在这2年的发展都有一个向上向好的一个方向走。对我们有几家2-3家企业老板来说，增长是特别明显了。
我真的感受到那个效率提高了好多呀，就你光给我说做那个图片的时候觉得太牛了，我从来没有这么直接感受到这个 AI 的效率， AI 的魔力。
AI 其实好好用的话，它的威力不止这一点，我们目前只是比较局限在图片这一块了。那它其实在于像是什么呢，现在不是有很多 AI 代替数字人啊，像国际站也是数字人啊，
包括
视频的直播啊，
对，直播导播那个主播都是 AI 了。
对，其实很多领域很多方面都是可以介入的，我们其实反而局限了，因为我们现在的业务也比较单一。
还有个比较宏观的问题啊，就是因为我在采访之前查了一些资料嘛，中国去年其实是一个跨境电商高速增长的一年。我看到这个数据是说跨境电商的这个出口同比增长高达20%左右，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嘛，而且有一个趋势是以前是大企业，现在变成中小企业作为主力军，那咱们华浩就是很典型的中小企业。你在领头带领华浩去作为这个出海搞跨境电商的，你觉得从公司的角度来说，你们有遇到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吗？
挑战其实比较大吧，在这几年确实这个行业，你如果是说我当时的互联网布局还是依旧在无纺布的话，那其实目前我觉得肯定是做不起来的，我也不会有现在这个成绩。我们这个行业如果是说无纺布这个行业，它是在整个市场包括中国也好国外也好都处于一个竞争内卷的一个状态的话，我确实这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啊。我确实找到了我们这个产品的第二曲线嘛，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嘛，这个是对我们来说在长期来看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那这个机遇呢，其实互联网我觉得今年做肯定比明年做好，明年做肯定比后年做好，这个东西因为早就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了嘛。那我们现在对于这种掉队的企业的话，肯定是早布局抢占到的客户和资源会更好一些，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机遇吧。当时2021年的时候开始布局这个事情，那现在能拿到这样的一个成绩，包括我们明年2024年的一个预测，我们也是就是目标是一个小太阳，我觉得这个体量已经不是说像我父辈那代人的理解，可能父辈的理解中都是一些个体户个人在家自己做 SOHO 啊自由职业者那种小打小闹的生意，现在我给他们做出来的，他们已经是觉得确实是一个机遇，确实是这个时代必须要抓到的一个流量渠道也好，一个客户群体也好，对，他们现在可能也有这样的改变，认知的上的改变。
对，这是不得不拥抱的这个时代的潮流啊。
对对，我们也庆幸早拥抱吧，虽然也掉队了，对于大部队来说2021年也算掉队了，
早拥抱早享受。
对对对，
你在讲的时候我就对你个人就比较好奇啊，因为我觉得创业这个东西你作为一个小白，然后从零到一开始做，一点点自己学，你刚才也提到说其实中间你想过要放弃，有幸遇到了阿里巴巴在你们龙岗设了一个工作站，对，然后并且建立了这样一个同行交流的圈子，给到了你一些这种外部的支持，然后你就坚持下来了。我就在想除了外部的原因，你个人的性格或者之前的这种成长经历有没有给到你自己一些支持？我们经常说我们搞钱你还有三大特质，就是不内耗、爱折腾、执行力，我感觉你其实都占了这三个特质。我就不知道，
对对对，我觉得蛮符合我的。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不内耗，你前面在讲那个一二三四怎么布局这个业务啊，然后去根据数据去找这个可以保留的 SKU 等等，我感觉你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对，爱折腾就是你自己去学这些 AI 工具，并且学会以后去教团队，去带动整个团队啊。执行力也是，就是亲力亲为嘛，遇到困难的时候难道就没有能够打倒你的时候嘛？就是你是怎么去培养自己这样子一个面对困难解决困难的一些能力啊？
这种能力其实跟我的成长环境关系比较大吧。首先父母作为工厂的第一决策人、第一领导人的时候，他们在我一直到高中的时候，我们一直都是住在工厂里面的，寒暑假回去了之后我就是住在工厂里的，包括我弟弟包括我爸妈到高中才买房子。
好典型的江浙沪创一代啊。江浙沪企业家。
对，所以那个氛围渲染了，就是有点性格里面可能就有那种奋斗拼搏的精神吧。像他们都是早上可能365天除了什么大年初一初二啊，然后那个要收钱的那几天基本上都是360天无休的，包括晚上很晚了，可能10点、11点、12点可能还要车间巡逻啊什么的，以前都是要靠人管的嘛，现在可能靠制度管理，那以前都是靠人管的，所以这个人要花的精力就会比较大一点。那这个是对我骨子里的性格影响比较大的。然后包括我从小自己在外面嘛，一个人嘛，我觉得在我自己做选择的时候我是相对比较独立的，我是会更愿意去自己去做选择，而不是说打电话给父母说这个事情要怎么选择，可能从小自己一个人习惯了就会形成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个是我性格方面我觉得是我原生家庭给我带来的影响。包括后来到了工作中，我也会觉得因为我原来 一毕业之后就回到我们自己工厂了嘛。那回到自己工厂的话，其实在别人那里上班最大的不同就是你虽然处在一个基层，但是你是就是没有特别的那种领导上下级的感觉的。大家虽然觉得你是在最基层，但是你还是老板的女儿，他们不会把你跟他们混为一谈。就包括比方说最直接呢，就是工作群嘛，工作群那比方说我们一个团队五个人，其实他们还是有一个四个人的群，就是你永远是跟他们
是你是小老板，
就你永远就不要想，
嗯，
对对对对，他们的层面是小老板，但是我们的层面是打工基层人员嘛，所以你自己在做一些工作上的选择，包括解决事情的方面，你不可能去想让他们给你提意见嘛，因为他们给你的意见一般可能你听不到最真实的意见，就形成了这种独立思考独立做决策的一个工作习惯吧。现在到21年之后呢，就突然的身份就转变了嘛，我自己就开始把自己带入到那个管理层，但中间其实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太适应了，因为我原来我是个非常，虽然做决策比较果断，但是我是个非常内敛内向的人，所以到了21年之后，我觉得给我带来的一个很大的价值就是我参与了管理层，我就必须要去跟我的下面的团队去沟通去讨论一些事情嘛，就不断的要去跟他们去开会啊聊天啊什么的，这个我觉得对我后面的影响也蛮大的，就是这个身份给我带来的改变也蛮大的。包括我现在当讲师也好，像接受访谈也好，我也是想锻炼自己的一个表达能力，因为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企业有帮助的东西。
其实你真的是一个成长系啊，养成系的女老板。对，然后你刚才提到个人的这种特质嘛，我觉得这个我是有共鸣的，因为我们家也是那种比较鼓励孩子们独立发展，就是自由的散养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从小 也是自己做决定，我其实会有一种期待，我是希望有人给到我支持的，我就希望我在做选择的时候我有个人可以咨询，有个人可以问帮我参谋参谋，我们的独立是被逼的，我是这样理解的啊。对，所以我不知道说你在做一些重要的人生选择的时候，因为很多听友他会担心说我选错了，或者说我现在年纪这么小，我万一选错了入错行了，他会很担心那个后果他是不是能够承受，并且比如说我们自己独立做选择的时候那种孤独感怎么样去应对。我不知道你自己在做选择这块你会有哪些标准，说考虑哪些因素。
我觉得首先孤独这件事情，我们在创业也好，在企业家的成长路程来说也好，孤独是必然的，你既然选择这条路，你就要承担这个孤独感。你如果不想孤独的话，那我就找个企业上班，那个跟大家打成一片，然后找以前的同学聊聊天喝茶也挺好。所以我既然选择这条路，我是可以接受这个事情的。那包括如果是说提建议这个层面来讲啊，确实是我目前可能有时候确实没有人可以给到我很好的建议。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子哦，如果你身边的人认知来说没有比你高的可以给你做出很正确方向性的决策的人的话，我们就自己做决定好了。如果是说有一种可能性，你身边正好有这样子的贵人，那人肯定是有老大带是最好的，如果你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大的话，那肯定尽量向上社交，好好利用你现有的资源嘛。那没有的话那也没关系，我们自己独立去选择嘛。因为我感觉就很多女生就很爱去找人聊天，找朋友聊天，找同事聊天，找闺蜜聊天，问他们下步该怎么选，包括情感方面的也好，创业问题的也好，
或者塔罗占
星，但是这些人给你的意见对你只能是说抒发一下情绪，但是这些建议你要不要听，你自己还是要理性的问一下你自己内心真正从你的发展来说要不要听取这样的建议，反而我觉得不是特别好。
嗯，我觉得其实大家经常会向外看啊，他忽略了自己其实内在有很多内在的资源是可以用的，比如说你过去的经历里面你觉得做了一些比较有成就感的事儿。我觉得每个人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一定会有一些高光时刻嘛，或者让你开心的时刻，那些时刻你想一想是不是你当时做对了什么，你当时发挥了你什么样的特质或者什么样的能力，这个是你在你内在身体里面的，是别人带不走的东西，我觉得它是你首先可以利用的一个资源。不要总是觉得我好像没做过相关的事儿，什么都不会，就很胆怯，但其实你的能力是内在的，所以应该先回到自己身上看一看，然后另外就是多问问自己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所以 也许这个可能是你向外求助之前可以思考的两个小问题。当然最幸运的是能遇到外部的这些支持的伙伴，你遇到了阿里巴巴国际站，然后有了这么一个本地的这个企业社群，对吧，老板的社群，
嗯
嗯，所以这些人都给到你信心可以往前走。那刚才你也提到女生搞钱嘛，那最后有两个固定的问题，就是你怎么理解我们搞钱女孩这个标签。
搞钱女孩虽然她这个四个字的核心思想好像是在钱啊，但是我觉得搞钱对于我们女孩子来说并不是为了表面钱这一个单层的意思。因为也有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我家里好像也挺有钱的，我自己本身也不太缺钱，为什么天天要去一直找项目干得这么累，去不断的去那个忙活这忙活那的。包括我爸爸我外婆在我读书的时候，他们一直希望我成为一个老师或者是公务员，就是能固定上班的这种工种。那我自己的理解呢，就是搞钱女孩虽然是说表面层意在于钱，但是我们内心渴望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自我价值的实现，一个在社会上的一个价值的体现和自我的一个安全感。像我现在的团队哦，我给我自己的定位也是我想要给我的团队，让我所有的团队里面的员工都有安全感。这个安全感第一方面是来自于钱嘛，钱肯定是让一个特别是女生啊有安全感的一个首要的因素。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你有这个赚钱的能力，你的能力要匹配上你这个资金的一个量嘛。所以我们要在追求钱的多少的同时，也是要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一个内核的赚钱的一个能力。那你这样子才对于一个女生不管在什么阶段，女孩也好，在家庭中的一个女性一个妈妈也好，能有自己完全足够的一个安全感，可以在我们那个成长路程中可以去任性的做一些选择。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
我觉得说的很好，也是我们节目的初心。其实不是说你真的要搞到多少钱，但是搞这个过程就是你在自我实现的过程。
嗯，
那对于想搞钱的男孩女孩啊，我们节目也有男听友啊，搞钱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不分性别。如果让你给大家一个建议的话，你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我觉得搞钱这个初心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你不想搞钱就好像对于人生的追求就没有那么具体的一个目标。想搞钱说明我们上进嘛，我觉得首先我认为搞钱这件事情是一个人上进的表现。那建议的话，我们一定不要去忽略比方说我们自我能力的一个提升，比方说我们如果想做互联网的话，我们团队管理的提升和我们运营能力的提升和我们一个认知的一个决策性的一个提升。所以我觉得在搞钱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我们的男孩女孩们可以更加的去注重搞钱前面的步骤，在我们搞钱的过程里需要去做哪些事情来达到搞钱这个目的。你要有自己这个能力再去搞钱，不要说我只想搞钱但是我什么都不做。
那今天真的很感谢莹莹跟我们分享自己从这个一线女工然后到新事业部的掌舵者领航人，用 AI 和电商工具帮助公司找到第二曲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故事。如果你也想探索跨境电商，你也想找到事业的方向，特别是女性创业的一些问题想要交流，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然后我们的节目 show notes 里也有小助手的微信，你可以添加入群，大家都可以在群里多多交流。感谢莹莹，
谢谢。